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前阵子花儿姐姐呢看到一篇文章啊，它的题目呢叫做日本职场生存的三法则。那三法则呢就是报告、联络跟相谈哦。好，那这什么意思呢？他说啊，其实在日本的这个职场上啊，那这三个事情呢是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报联相啊。那什么叫做报联相呢？他说报呢就是凡事要报告，那联呢就是有事就要联络，然后相呢就是遇到事情呢就要相谈。他说这是日本职场生存的三个法则，事实上呢也是每一个呢要工作的人他在职场上面的被基本的这些要求啊。那花儿姐姐就觉得其实联络这件事情啊真的是蛮重要的，但是现在很多人呢都会宅在家里面啊，要他联络呢好像要他的命的感觉啊。所以呢其实认识这样一个联络的工具或者是联络的方法啊，对我们来讲呢还是非常重要的哦。
你知道车子是怎么来的吗？
你知道手机是谁发明的吗？
欢迎来到人类发明时间。
好，在今天的人类发明故事要跟小朋友讲之前呢，先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通讯的工具啊。好，那通讯的工具呢，其实很重要。刚刚前面花儿姐姐有说到嘛，对不对？那有哪些通讯的工具是最重要的呢？像比如说在工作的这个环境里面，像电话系统啊，就还蛮重要的，对不对？好像有分机啊，然后或者是呢，哈，有人打电话来呢要接嘛。再来是视讯的会议，因为呢，在疫情之后，有很多的公司它都会改为这种远距工作哈，所以视讯呢就很重要。那再来就是未来呢，智慧型的这样的一个会议室呢就很重要哈。就像我们前几天聊到，就是 AI 呢哈，它会影响到我们生活各个层面，包括了工作嘛哈。所以像比如说有很多的那种通讯的一个工具啊，那它呢就是很聪明哈。像比如说之前我们在疫情期间的时候哈，有像 Zoom 啊哈这样子的一种通讯软体呢，就非常的重要。但是小朋友你知道吗？其实呢，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哈，有一种通讯的软体呢，哈，它呢在当时的这个社会里面呢，它是最重要，它叫做电报。电话的电啊，报告的报，电报，小朋友可能听都没听过。那花儿姐姐呢，要跟小朋友来聊一聊这个电报的发明呢，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在近代史上，有一种通讯工具对于人类的社会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有它，战争就打不起来，工业生产也没有办法进行，人类的基本交流也会受到很大的阻碍。它就是电报，曾经家喻户晓的交流工具。在电报还未产生的年代，分隔两地的人想要沟通，唯有写信这个办法。可是就算用最快的交通工具，这个信件呢也得过几天呢才能够送到。如果遇到了什么紧急的情况，还是不够快捷。或许有人说，那可以用电话啊。可是呢，直到电报被发明之时呢，电话呢是还没有出现的。早在西元的1753年的年初，有一个苏格兰人就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一个设想，说人类是可以利用电流来通信的。当时的技术不够先进，人们无法想象电流怎么可以转化成声音，于是这个想法就成了天方夜谭，供大家呢在茶余饭后聊一聊，打发一下时间。40年后，一对呢叫做查佩的兄弟在法国两个城市之间架设了一条所谓的资讯传送线路，而这个长度达到了230公里的一个电路呢，据说是可以把资讯从巴黎传送呢到里尔。可是制造资讯的工具都没有，光有锅没有米，做饭怎么行呢？又过了40年，俄国有一名叫做辛林格的科学家，他受到奥斯特电磁感应理论的一个启发，做了一台编码式的电报机。而这一台机器呢，用8根的电线还有电源相连，而且被证实是能够传送资讯，让当时人们是为之欢呼雀跃。但是谢林格这一台的机器电线太多了，使用起来很不方便，而且人就不能够在极短的时间内传递资讯，所以不能够被广泛的用在实践中。一切似乎停滞了下来，电报机的发明毫无进展，人们开始怀疑这个工具到底是否能够实现快速交流的功能。事实证明，科技是不会因为一时的失败而停滞不前的。当一件新兴的事物开始萌芽，必然会有一个人将其发扬光大。只是这一次，上帝居然将电报的命运交给一个画家的手里，这个画家就是来自美国的莫尔斯。就在希林格发明电报机的那一年，莫尔斯碰巧在欧洲游学，因而接触到了电报这个新鲜的事物，他立刻产生了兴趣，开始奔跑在各大图书馆研究电流的各种原理。 其实莫尔斯的梦想是当一名世界顶级的大画家，但是他对电流的热情却如夏天的骄阳一样的炙热难挡，连他自己都觉得很神奇。莫尔斯用了3年时间制作出一台电报机，而后他又在2年内不断地完善着他的发明。他的设计比希林格要简单的很多，在电报机上没有那么多的电线，而且操作也很简单。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依旧横亘在他的面前，如何把电报发出来的电流和人类的语言相互转换，而且能够使大部分的人听懂呢？莫尔斯日思夜想，他拿起了画笔，开始在画板上画出一个又一个的符号。最后他想明白了，电流是有语言的，他的语言就是火花。电流接通，语言是火花；电流断裂，语言是没有火花。电流持续不通的时候，语言就是没有火花的时长。后来他就把这种想法变成了电流的通断和长断，发明了举世闻名的莫尔斯电码。1843年对莫尔斯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一年，他得到了国会赞助的3万美元的资金，并且在华盛顿以及巴尔的摩之间修筑了一条长达64.4公里的线路。很快的，莫尔斯就发明快速通讯工具的消息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而他也就在2年的5月被邀请到美国国会进行第一次的电报实验。在实验当天，华盛顿的国会里是座无虚席，莫尔斯的心脏跳动个不停，无数个可能的结局在他的脑海中一闪而过。
可以发报了，
主持人说道。莫尔斯暗暗握了握拳头，站起身，用颤抖的双手在电报上抿出了滴滴的声音。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内容取自于圣经中的一句话：上帝啊，你创造了何等的奇迹。莫尔斯的十几年心血没有白费，他成功了。虽然他没有成为全球知名的画家，但是他却因为电报而在科学界享誉盛名。电报开启了电子通信时代的新纪元，虽然随着电话，特别是网际网络的一个技术兴起，电报是日渐的衰落，但是它在通信史上的地位依旧是举足轻重高，而不能够轻易的被人们遗忘。
幸福因为有你，我却时常忘了注意，如果少了你多么可惜，是你让我发现，原来我是被人珍惜，才已感谢生命中有你。
睁开了眼睛，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就算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满满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
上学去，有时其实还没睡醒，迷迷糊糊，偶尔犯点小错误，多亏爱的天使在保护。谢谢有你陪我学习，认识这世界多有趣，受了伤，有你呵护照顾呀，满满的爱围绕身旁。世界因你美丽，关怀和鼓励，拥抱温暖我的心。谢谢。
好，小朋友，我们现在呢用着这么方便的这些通讯的软体或者是工具，有没有想过原来啊人类啊第一个通讯是电报呢？哇，这莫尔斯真的是很厉害啊。其实呢在还没有发明电报以前啊，长途的一个通讯啊主要的方法包括了像比如说鸽子啊，好，它呢这个脚会夹那个信，有没有信鸽或者是信狗，以及呢蜂烟等等。那么还有一种驿送啊，驿送呢它就是由专门负责的人啊乘坐这个马匹或者是其他的交通工具，接力的把这个书信呢送到目的地，建立一个可靠以及快速的一个驿送的系统，其实是需要十分高昂的一个成本。那么首先呢就是要建立良好的一个道路网，然后呢要配备呢合适的一个驿站的设施，那么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啊就不可行了。使用这个信鸽啦信狗通讯的可靠性呢甚低，而且受到天气或者是路径的影响。那另外一类的通讯方法呢就是用这个蜂烟呢这种肉眼呢可以看见的讯号，用接力的方式来传讯。但是呢这种方法同样就是成本很高昂，而且容易受到天气以及地形的影响啊。所以呢现在的这个通讯工具是不是真的就非常非常的发达呢？好，那现在的这个通讯工具呢好有哪一些呢？小朋友你有没有印象呢？好像比如说 WhatsApp， 它呢在全世界拥有24亿的这个用户哦。小朋友你有没有在用呢？另外呢像比如说这个 Facebook， 对不对啊？Facebook 里面有个 message， 好，这个 message 呢有21亿的这个用户，也是相当多的啊。好，那再来呢还有这个 WeChat， 好，这就是有12亿的这个用户啊。那 WeChat 是中国腾讯公司呢他们在2011年1月21号推出的一个即时的一个通讯的软体啊。好，那么像 Fiber 啊，好，它也有拥有这个 8.23 亿的人呢去使用，还有这个 Telegram 哈，这个5亿的这个用户啊。所以刚才花儿姐姐说的这些通讯的工具啊，也许呢很多小朋友呢哈也在用啊，那真的是非常多的哈这样子的一个通讯的工具啊，特别是Line， 对不对？好 ，Line 呢就拥有了 1.78 亿的这个用户啊。好，那另外呢还有像比如说 IG， 好，也很多年轻人很喜欢用，他也拥有这个5000万的这个用户哦，也是呢不少的啊。好，那其实通讯工具呢是真的非常的多哈，但小朋友有没有想过呢，这个通讯工具呢它会不会为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其实我们常想到就是说，诶，我们常会听到什么会有这个国安危机啊，或者是有些人他的一些使用的这个通讯工具啊被盗用啊，好，然后呢就变成犯罪的一个肯定这样的一个工具啊。那事实上呢其实通讯工具呢其实它对人类的生活真的是带来很多的一些好处，可是呢有一些资安的这个议题呢小朋友可以听听看哈，就是它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比如说呢是恶意的这个软体的一个传播的管道啊，像我们最近呢常常会听到什么钓鱼网站啊，连接的这个传播的主要方式就是用电子邮件或者是即时软体啊，即时通讯软体啊，它呢就是让这个使用者去点击啊，然后呢就进行这个钓鱼的攻击啊。好，那除了这个恶意的软体传播的一个管道之外呢，它可能也是一个机敏资料的一个外泄哦。好，因为呢这个网站的应用或者是软体的工具它的这个漏洞啊被利用，都可能会造成这个危害啊，所以可能呢就会有一些机密的这些资料可能会有外泄的可能。好，再来就是社交工程的这个攻击啊，也就是说骇客呢他们在初步的搜集到情资之后，他们就会去锁定一些特定啊具有这个获利目标的这个族群去进行攻击，像比如说金融机构啊，或者是他的这个客户啊，对不对啊？啊，故意呢去做一些假账号，然后呢去混淆视听啊。好，最后呢就是隐私这个保护的议题啊，也就是说呢，社群媒体呢哈，它其实呢具有一些可能有一些人他会利用，然后去攻击别人的一些恶意的一些行为，所以我们常会看到就是说网络霸凌哈，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因为网络霸凌，然后他可能呢就选择轻生或者是呢结束掉自己的生命啊。 那这些呢都可能是这些通讯工具呢所带来的危害哦。所以呢小朋友，当我们在使用这些对我们来说生活带来很方便的通讯工具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去注意到自己安全的保护哦。
如天书说，肩负的荣耀穹苍传扬，奇妙的作为张开双手，万物的宝座万口承认，你是我们的神。
小朋友，这些通讯的工具对我们的生活来说真的是很重要吗？曾经有一个人啊，他呢就是不希望这个手机呢去绑架他的生活，所以呢他很刻意的啊，就是不用这个智慧型的手机啊。结果呢没想到他做这个实验呢、一做呢就做了2年啊，然后呢别人呢他身边的朋友就说呢他是一个怪人啊，因为呢他就不用这个智慧型的手机。所以呢他自己本身呢要带的东西啊就变多了，比如说出门的时候可能要带现金，可能要带他的笔记本，可能呢要带他的相机，好，然后可能呢他还要去找一个可以挂在他钥匙链上的手电筒等等。因为刚才花儿姐姐说的这些呢都是手机它里面有的这个功能，但是当他呢不带这个智慧型手机的时候，这些功能就没有了，所以他可能要付上呢其他的代价去把这些原本只要在一台手机里面就可以发挥的这些工具呢通通就重新的带在身上，加重他的负担。不过呢当他选择这个数位的断舍离之后呢，他真的发现他跟人之间的关系就更拉近了。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
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样